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呢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接下来有请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还是在暑假期间啊，我相信很多家长还是为在安排孩子的暑期活动而感到有一些困扰。那我知道在今天呢，您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可不可以请您把这个电影的名字告诉给大家呢？为什么您要推荐这部影片？
电影其实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哈，在我们念书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这人生活在世啊，需要很多的 reference 啊，这些 reference 呢，它会帮助我们打开视野，然后给我们就是多重的选择哈，别把自己给逼到墙角，把自己逼上绝路哈。所以他认为呢，你要能够看到好的电影，一场电影大概2个多小时，甚至有些电影可能短一点，1个小时，他就能够打开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视野的话，那是非常值得的。哎，我觉得他这句话真的是挺有道理的。他说这个一部电影有的时候就讲了一个人的一生哈，他的这个经历。不用我们花这么多年，然后这个尝试了才会得到这些智慧或教训哈，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在观察到，孩子有的时候他就是很多的家长会担心哈，甚至有的时候会抱怨说孩子现在都不讲话，都干嘛去了？
看手机啊，玩电脑啊。
对，然后真正有几个孩子被父母担心的孩子，他是真的在这个手机里头、电脑里头看好的电影，我想比例可能不高，所以也才会引起家长的担心。对，那你有的时候呢，为了收掉他的手机，可能要闹这个家庭革命哈。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所以，如果能够让孩子明白善用他的3C产品，然后又可以促进孩子的学习跟开拓他的眼界。我觉得亲子之间共看一部好的电影，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所以陈老师您强调是共看，那如果家长没时间就说好吧，这个会儿我允许你看手机，这部电影你可不可以看这个电影，看完了之后和家长来讨论一下你的心得，这样处理行吗？
这样处理也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像我哈，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看原片，但是我会看那个电影的解说，那顶多你就是花个几分钟。好的解说片，我觉得它可以把很精华的地方，甚至它使用的语言还挺美的哈，挺深入的。对，有些人功力是真的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就还蛮值得的。那可以跟孩子一起共看这种精辟的电影解说，然后之后呢，要没时间你就去做你的事儿。然后孩子他因为如果他放假嘛哈，他可能比较有点时间，你就允许他看原片。我觉得这样子在建立亲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那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还有一个课题，就是看某一部电影，可能在他心里他要提前想到这部电影他想给孩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陈老师可不可以就这样，咱们就以今天的这一个电影为例哈，我一会儿会带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讲述一下电影的剧情，然后如果您是家长的话，您觉得建议家长从这个剧情里面提炼出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就讲套话，讲教育意义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对孩子有价值的东西啊，能够和孩子来共同分享好吗？
好，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推荐这种就是有一点年代的哈，然后呢有一点这个就是有一些是从真实事件改编的，因为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孩子他的现实感是比较弱一点，这个也是沉浸在这个手机世界虚拟世界里面 久了以后的人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孩子。孩子他必须花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怎么样跟现实社会扯上关系哈。但是如果在他的教育环境里面，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他学的东西大部分是他生活当中用不到的，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正向的去帮助他跟现实面的结合。那如果再加上他把大量的时间摆在手机里头，那他可能就更缺乏机会去跟现实生活扯上关系。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孩子他可以不吃饭，就手机玩的那个时候他可以不吃饭啊，他可以不去交朋友，他的社交功能慢慢减弱哈，然后他可以不说话，对吧？啊，这个也是令人很担心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觉得不用付出，他不用付出，他就可以得到，对，他就可以得到他生活所需。他对他的未来也不太担心，他甚至是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太缺乏跟现实磨练的机会了，因为就藏在手机里头。所以这种电影呢，它事实上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把它拉回一点点，让他知道，就历史有个好处哈，它会帮助孩子他的大脑在成长的时候可以扩张他的时空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孩子，你会发现他好像不太有规矩哈，他搞不清楚这个应对进退。其实不要一开始就去责难他，我们应该先去了解他是不是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比较缺乏真实社会里面的这种时空的概念。比如说20年前的美国，30年前的美国啊，那人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你以为你要穿一件衣服，那个棉花是得来那么容易的吗？ 我相信很多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甚至不知道产棉花手还会被割破啊，这都是很让现在的孩子觉得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电影里面呢，他如果提到了很真实的过往的那个生活，我相信孩子他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切肤之痛啊，但至少扩张他的视野，他有的时候他会去想一下，这真是得来不易。如果那部电影演得好，这部电影呢，对，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它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就女主角剧本，导演也得过柏林影展的那个大奖，所以我相信虽然人物简单，故事呢也没那么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就因为这样，演员的这个他的这个本身的真心投入，你更能够深入其境的去感受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我觉得那种这种很实在的这个演技跟这个剧情呢，其实很能撼动人的内心深处。
好的，陈老师，那接下来我简单用几分钟把这个影片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它的英文的原名叫做 Places in the Heart， 这个其实蛮难翻译的，好像是我心里的一块地方，所以中文的翻译都把它译成叫做我心深处。那么它是1984年在美国上映的一个电影了。它讲述的是1935年的一个故事，导演呢就把这个发生故事的这个地方设在了自己出生的那个小镇，就是在德州，现在的德克萨斯州，在达拉斯南面稍微南面一点的一个小镇上。那讲的是呢，在这个小镇，因为35年嘛，那个时候正好是经济大萧条，从20年代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大家活得都非常的难，然后很多原来过去的就是中产阶级，现在都排着队啊，在领救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主人公他叫汉娜，她的丈夫呢在警察局，就是属于我们现在说的公务员吧，所以是暂时还能够养家糊口。但是很不幸，有一次她去处理公务的时候，被一个黑人醉汉呢就直接用枪把她射杀了，所以呢她真的就留下了汉娜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儿子9岁，女儿才4岁。然后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天塌了一样，因为他没有谋生的技能。那有一天他正在家里呢，就有一个黑人的流浪汉，那么流浪汉呢就在外面给他劈柴，然后就说呢，你能不能给我给你劳动吗？你给我点就是给他点回馈啊，给他点钱，或者是给他个工作。可是他觉得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收入，我怎么再给你工作呢？他就说我最多给你做顿饭，然后就让黑人就走了。然后黑人走的时候呢，见他 家桌子上有一套银的餐具勺子什么的，就把它直接就卷着揣兜就走了。然后呢他走了之后吧，银行家就来了，他就跟他谈他先生啊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贷款，就说这个贷款还有多少钱，还要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但是你的存款就不够了，就是给他压力。那么他就很是发愁。那么正在这时呢，那个有警察把刚才走的那个黑人呢，很高大的一个黑人又给带回来了。那个黑人名字叫摩西，然后就跟他对证啊，就说他偷的这个，他拿的这个勺子是不是从你家拿的。汉娜呢这刻他就比较同情摩西了，他就当时就撒了个谎，说他是这个雇摩西为他工作的。然后呢警察一看是这样呢就离开了。那在这之前呢，摩西不是想在他跟汉娜要一份工作吗，就说他特别会种棉花，你们家这个房子还有三四十亩的地，是可以在这个地上种棉花的。那这时候呢汉娜他就觉得反正自己为生计而发愁，不知道该怎么挣钱，他就问这个黑人摩西，就是种棉花能赚钱吗？其实那个年代啊，就是做农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摩西呢就帮助他做了一些分析吧，就是投入产出的这种分析。汉娜觉得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断然决定要种棉花。然后呢摩西就帮他去卖种子的地方买优质的棉花的种子。但是在买的过程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那个卖家呀就以次充好，没有给他优质的种子，但是摩西就给发现了，后来他没办法就换了好的种子。但是因为这个他也得罪了那个卖种子的卖家。那后来他们就开始种棉花，然后就是当然这个农场的劳作是很辛苦的。最后的话呢等他们这个棉花要采收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算了一下哈，就算卖棉花赚的钱呢还是没有办法还房贷的钱。那他感到很绝望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啊，他在银行家的房间里发现那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消息公布，就是如果你第一批完成采摘棉花的农户啊会得到奖励，那个时候奖金是100元。汉娜一算，他要能拿到这100元的奖金，他就能够还上他的贷款了。于是他就决定要当这个第一批采摘完成采摘棉花的农户。可是这个就是你要付出很多的劳动，要和别的棉花的农夫们去竞争啊。但是他就拼了命了，他的那种就是那种决心哈，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那种气势，真的是很感人的。然后就摩西，包括他家里还住进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哈，是银行家的一个亲戚。那么大家就帮助他，然后这还不够，他没采摘棉花的时候手都被扎破了，每天累得精疲力尽，一大早还要继续采。后来他们为了赶时间又雇人来采，最终吧他终于是成为了第一批采摘棉花。然后呢但是在卖棉花的时候又受到了就是收棉花的那些商人的压榨啊。不过呢那个黑人就摩西教他怎么跟那些人谈判，最终呢他卖了一个好价格，所以又拿到了一笔奖金。汉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等于是成功的还上了自己家里的贷款，保住了一家人，不仅仅是他呀，两个孩子，还有黑人流浪汉，还有失明的人住在他家的人的这种一个有一个安身之处吧，还有丈夫留下的这个房子，讲述了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故事。那结束的时候，这个黑人摩西呢，那个时候也是黑白人，就是种族还是蛮歧视蛮多的。他因为就是发现种子以次充好的那件事，就被那个老板卖种子的老板雇来的一些人把他给打了一顿。最后摩西就没有办法就离开了汉娜家，尽管汉娜非常舍不得离开，因为他对种棉花非常的在行。反正大概这个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剧情，中间有很多细节是非常的感人。如果我有没有讲到的地方呢，咱们广告过后请陈老师再给补充。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的，那陈老师啊，在继续咱们讲这个电影之前啊，我想就刚才我们的一个广告的内容呢，再聊两句啊。刚才可能您也听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要推一个美国建国之旅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其实现在还正好八月份还正是孩子放假的期间，今天我就跟一个我们的听众在聊啊，他就准备呢一家三口，他和两个孩子就报名。他为什么报名呢？他说他家的两个孩子呢都是高中了，都是 homeschool 的，我们这些家长很了不得，是 homeschool 的，所以呢他就一想，他说这个很好啊，美国建国之旅，从那个波士顿那边啊，波士顿一直能够看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建国的一个过程，五月花号在哪儿登陆啊，然后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战争，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哈，一直到最后到这个华盛顿那里。对，就是等于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亲自的体会一下美国是怎么样建国的。那当然家长背后想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离传统越来越远，那美国建国的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那可能在这个行程当中，因为行程当中有像我们电台的方伟啊，还有我们请到的特别的嘉宾，这是哪里都找不到的，就是宪法专家斯考森教授啊，亲自做导游哎。所以这一路上七天坐在一个巴士里啊，那时时刻刻吃住行基本上都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然后同行的人也都是一些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吧，这样的有一些背景比较相似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旅行。对，不知道陈老师您怎么看家长带孩子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程。
我觉得连我自己都想去哈，因为我们刚说了嘛，在前半段的这个节目里头提到了这个历史的重要哈，尤其是对现在手机用的很凶的小孩，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推荐。因为我觉得这个旅行，尤其您刚刚又说了哈，这个七天都在 bus 里头，小孩哪儿也跑不掉。
是的。
对对对，然后又可以交到朋友，我觉得就是说有共同的价值概念的人在一起，在谈论一些事情的这个过程，那个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我觉得也会让孩子去理解到真正的朋友的意义。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可能是创举吧，是不是？这个希望之声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
没错，因为我们太想就是把一些传统的东西带回给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对，这里面我就顺便再把咨询啊或者是报名的电话再说一下，就是1800-726-2679，1800-726-2679啊，大家或者是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搜一下美国建国之旅，然后大家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电话呀，或者是一些行程的介绍啊。哎，您需要打热线电话就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了，座位也不多了，所以大家真的觉得感兴趣的话就别错过了这个机会。那陈老师，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热心听众李先生啊，在线，我们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啊。好，
谢谢
李先生。您好。哎，
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概前两个礼拜的一个礼拜六一个聚餐中听到一个妈妈讲她两个儿子的状况，应该是失去爸爸的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已经27岁，现在刚刚进入在我们湾区附近一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啊，很有名的，应该是世界知名的一个学校，已经27岁了啊。那小儿子22岁，大概是刚大学毕业吧，但这两个孩子有不同的反应，对他没有爸爸。大儿子呢，看起来表面上是受到影响，小儿子呢，嘴巴说没有爸爸什么关系，有 grandpa 还是怕，对不对啊？那他会带着微笑，但是好像有一次跟妈妈出去这个 hiking 的时候，他就跟妈妈讲说，这时候有爸爸在，我会觉得比较好，或者是安全的意思。他说我没有意思要冒犯你。那所以小儿子大概听起来是对妈妈对 grandpa 他都认为是比较弱的。好， 那大儿子呢，虽然年纪大了，他会有影响，就是他不太愿意讲出来。请问张老师，这两个孩子哪一个有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那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他们？请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谢谢。
OK， 好，谢谢。一个是27，一个是22，是吗？我没听错。
是的，是的，是的，都是男生，都是男生。
OK， 其实是这样哈，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呢，它有最，我们如果最简单的来分的话，它就是感性跟理性哈。那我们的教育里面呢，比较缺乏，有的时候比较缺乏理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去认识自己身体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是它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它是存在的啊。就像刚才你提到说，那个孩子跟妈妈去爬山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在的话，他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也知道，爸爸已经不，就是起码爸爸在这个空间他不存在了哈。但是爸爸现在存在在哪儿？他有没有想到过？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存在着前人的东西。就如果我们从这个基因来说的话，啊，它其实是存在在那里。那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呢，母亲不用去否认孩子的感受，也不用去否认这个家长已经不存在了，然后也不用去特别去说一些让孩子觉得虚无缥缈的安慰的话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以去承认他，就说是，我也觉得，如果父亲在旁边的话，那当然就是多一份力量。但是父亲在哪里？事实上，父亲也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在我的记忆，妈妈在妈妈的记忆里面，在儿子的这个身体里面，事实上父亲还是存在的，他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就是那个基因其实是带进去的。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让孩子说一说。在他的印象当中，父亲的形象，比如说父亲可能在他几岁的时候，可能做过什么事情或者说过什么话，让孩子觉得他可以更安全，就是给孩子这种安全感的感觉哈，这是一个方式。然后从这个说的这个过程里面，妈妈很仔细的听完了以后，让孩子举一些例证，让孩子知道孩子过往的一些生活举止恰恰就是延续了父亲的这种令人感受到安全的感觉，去证明说父亲的这个他的稳定啊，然后他可以保护别人的这种能力啊，甚至这种状态啊，事实上就那个种子就埋在你的身体里头，其实你也有啊，你也是延续父亲来的这些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什么可以让孩子觉得的的确确，我不只是需要别人的保护，事实上我的这个种子一旦让它开启萌芽的这个就这样的一刹那间，事实上也可以激发孩子保护别人的这种能力，这种感受哈。那这个时候孩子的稳定性，他就会从那个失落到重生啊，就是新的一轮要开始的那种勇气，那个东西他就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哈。那当然另外一个要提醒的就是，我觉得当下处理事情的第一反应很重要。如果我们面对孩子的这些情况，家长的第一反应可以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哈，不要觉得好像糟了怎么办呢，我不会了，或这个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的这种无奈感哈。倒不如把它转换，那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平常去练习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正向的去看待事情啊。如果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可以值得安慰的，就是最起码孩子对于父亲的这个认可吧，对于父亲的这个思念他是在的，虽然我不知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或许发生过一些什么亲子之间不协调的事情， anyway 起码在这一点上母亲应该觉得很安慰，就是孩子是怀念这种父亲的感受啊，表达这种对安全感的这个依赖也好，或者是想念也好， 啊，就是用这种比较正面的这种情绪去做第一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孩子也好，对于自己也好，比较容易成功的往下谈下去，也比较能够更理性的去分析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也感谢李先生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节目需要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咱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刚才呢，我们听众打电话跟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陈老师，在我们这位李先生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啊，我觉得李先生他一直是在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观察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高。对于家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是没错。我们其实在门诊里头哈，就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不管他是因为就是在情感上或者是在生活的事件上遭受了一些挫折哈，甚至是有些孩子他可能遭受到我们讲严重一点就是所谓的虐待哈，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啊等等等等的哈，你就会发现说怎么样能够让他很安稳的放心的离开我们的门诊哈，其中有一个挺关键的，就是他能站起来去帮助别人。当他能够站起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其中一种就是他原谅了伤害他的人。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一直抱持着不肯原谅这样的心态，他其实自己都不会太好过。他就算是人生往前走的，但是他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在往前走。所以呢，这个包袱如果他不把它 release 掉的话，他事实上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工作表现，然后也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哈，这个要真正的做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对吧？他就拥有了天时地利，但是他人不和，常常有一些东西他是就是推动不了，然后就如果因为这样，可能就会再更增加他跟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怨气哈，那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能够就是有一句话吧，就我们以前背的这个青年十二守则哈，这个还是孙中山先生当时以一个医生要治国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告诉年轻的一辈你怎么样去为人处事。其中有一条就是你要想要真正的快乐，就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帮助别人去观察洞察这个社会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陈老师。回到我们谈的这个电影啊，《我心深处》，主人公汉娜，她和黑人还有那个失明的人之间，他们也就是因为这种互相的帮助才最后成就了保住了这个房子，也获得了一种安定的生活。所以这种互相的帮助和信任也非常的重要哈，这个影片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挺我觉得就是挺用心的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汉娜曾经去找过她姐姐，她姐姐在小镇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那个理发店哈，那她就去找她姐姐说能不能在她姐姐店里头去打工，然后挣一份这个微薄的薪水都行，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嘛哈。那她姐姐呢，因为在小镇其实生意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她也是只能就是自己糊口吧，所以她没办法给她妹妹工作，但是她就把她的积蓄的一部分拿出来给她妹妹，但是汉娜并没有接受，她觉得她要靠自己的这个付出哈来得到这种收入，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来说明说后面他为什么这个痛下决心哈去做这个，虽然他手都割破了，但是他还是立志要把那个事情咬着牙他都要艰苦的去完成哈。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就是 这个银行家，事实上我相信一部简单的电影，导演愿意用心思去这个搞这些剧本啊等等这些东西把它拍出来，他事实上每一个角色可能都代表了一部分人，或者是代表了一种人哈，就是黑人他可能代表当时那个时代大部分黑人的这个心态哈，我跟那个状态，那这个银行家呢可能也代表了当时很多开银行的人，他们事实上有可能他并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你，他反映出这些现象，所以这个失明的其实是他的亲戚对吧，他是因为去当兵嘛，然后作战然后眼睛失明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这个桥段呢，他在告诉人说，如果一个人汲汲营营在金钱上，他就拥有了金钱，事实上他失去了毅力，他失去了亲情，就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亲戚并不难照顾嘛哈，他只是因为他眼睛双失明了，在他其他的这个肢体的功能都还是挺好的，可是他就不愿意去照顾自己的亲戚，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亲戚丢到一个寡妇家里头去，我觉得他可能也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看准了哈，你没有办法拒绝我，
对呀、
啊，哎，他是看准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他自己觉得麻烦的东西给塞到人家家里头去了。那当然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虽然这个人眼睛是失明的，可是呢，可是他是心知肚明的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相处其实还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哈，就是、嗯、他住在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一住进去他就先跟这个主人说好了，咱们这个井水不犯河水哈，
对对对，互不打扰哈。但是
对对，
那个孩子把他的唱片损坏了，对，让他非常恼火。
对，因为在就是小孩他有的时候理解不了大人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规矩的时候，那家长也不可能24小时都看着那个孩子的时候，所以他还是会犯规的。那犯规的情况之下，这一个双目失明的人非常生气的跑去找这个妈妈在理论，但是因为他看不见、嗯、就是因为他自己看不见，所以他并不知道当时呢这个妈妈正在洗澡泡在澡盆里头、嗯、
对、
哎、
对,
对，然后两个人就对话起来了，然后、哎、就是互相的指责这样，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双目失明的人，因为他非常生气嘛，所以他往前走了那么一步，那个手就摸到了那个洗澡水，他突然意识到这位女士她正在这个盆浴哈，她就非常的、嗯、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变得非常的绅士，有没有？
对，她就退出去了。后来，嗯，
她就退出去了，她就再也不跟你计较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行为举止，我当时其实是很被震动的。当自己的利益、当自己的这个自由被侵犯的时候，一个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之下，又那么生气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刹车。他可以因为自己表现的不像个绅士而刹车，然后就放弃的去跟别人计较这个事情、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素质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嗯，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析哦。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哦，陈老师时间到了，我们再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我心深处，英文叫做 Places in the Heart， 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听众朋友有空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看一看。那陈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啊，其实呢我们电台呀、啊、也有一些好的资源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的，比如说我们推出的讲故事的天使这样的一个系列故事，都是可以给孩子家长帮助孩子订阅的一些音频的一些产品，那就可以帮助你节省时间，让孩子在健康的有意义的讲传统的这些故事当中去丰满他们的性格，去有一个正向的成长。那我们节目过后呢会有一个故事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就是我们讲故事天使里面的一个故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陈老师，谢谢
谢谢。